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你来了，食堂全变了。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信大法得福报的一家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 就会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期被骚扰恐吓，辽宁姚春兰母子喊冤离世；北京五位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被网判；河北韩立平等四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姚春兰和李慧祥母子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每逢中共的所谓敏感日，中共人员就要上门骚扰、恐吓、威胁，逼迫放弃信仰，2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在无休止的骚扰与迫害中，姚春兰与儿子李慧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母子两人于去年8月、12月相继喊冤离世。姚春兰与儿子住在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北甸子村。修炼法轮功以前，姚春兰患有胃病、腰腿疼痛等疾病，全身没有好地方。1997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疾病全好了。在母亲修炼法轮功后的第二年，李慧祥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李慧祥多年的肩周炎不治而愈，同时戒掉了不良嗜好，对家庭更有责任心，与人为善，特别乐于助人。1999年7月，中共江氏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后，李慧祥全家人顶着压力与迫害，选择坚定修炼，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9年1月，李慧祥到马三家曹台村发放真相资料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警察绑架。李慧祥在马三家派出所里遭到警察殴打、刑讯逼供。后来，李慧祥被非法劳教1年半，被劫持到沈阳市沈新劳教所。李慧祥从劳教所回家后，每年一到敏感日，当地派出所片警、政法委人员就到李慧祥家骚扰，逼其转化、写三书等，这种骚扰从未间断过。姚春兰老人在这种长期骚扰与迫害中受到严重惊吓，整日提心吊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老人再也无法承受，于去年8月25号含冤离世，终年92岁。姚春兰离世才2个月，马三家派出所的警察又来到李慧祥家骚扰。 李慧祥在经历劳教所迫害、长期不断的上门骚扰、威胁恐吓的迫害中，原本健康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病状，身体每况愈下，于去年12月21号含冤离世，年仅60岁。姚春兰与儿子李慧祥在4个月内相继含冤离世，一个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变得祥和和睦的家庭，在中共的残酷打压与迫害中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北京市五位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原则做人的好人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其中刘玉红被枉判2年，刘星被枉判1年9个月，董秀荣被枉判1年4个月，靳淑英被枉判1年，张桂芝被枉判8个月。去年7月，北京公安国宝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对至少31名法轮功学员和2位未修炼法轮功的亲属实施绑架、非法抄家，更多法轮功学员受到监视、敲门、录像、逼迫签字等骚扰。其中大兴区至少有刘星、刘玉红等13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多人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同年9月，刘星、刘玉红等多人被非法批捕，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看守所。近日得知5位法轮功学员已被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法轮功学员韩丽萍、白淑琴、马兴乃、刘艳去年7月被承德市公安局双桥分局政保大队警察绑架。近日获悉，这4位法轮功学员已于1月19号被承德市双桥区法院非法判刑，韩丽萍被枉判5年，勒索罚金5000元；白淑琴、刘艳被枉判1年0-2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马兴乃被枉判半年。马兴乃于1月21号回家，韩丽萍与白淑琴已经上诉，目前他们可能仍被非法关押在承德看守所。据明慧网信息，现年71岁的韩丽萍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被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4年。韩丽萍在高阳劳教所遭酷刑折磨，在鹿泉市女子监狱几次被狱医用电棍电昏死过去，狱警指使犯人将他的牙齿打掉，直到被打到不省人事。自2020年8月起，韩丽萍被社保局违法停发养老金，实施经济迫害。现年69岁的白淑琴，2000年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曾遭非法劳教2年，在保定高阳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09年，白淑琴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后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复活节周末，爱尔兰民众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举办讲真相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8号恰逢复活节周末，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的格拉夫顿大街举办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活动，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闹市中，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许多游客拍照，行人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爱尔兰女士玛丽看着展示功法的法轮功学员们赞叹道：我感受到了能量，这功法是如此的祥和，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打坐时的能量。玛丽介绍说，自己是一名英语教师，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部纪录片，通过纪录片，他得知中共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玛丽在征签表上签名后，用手机拍下一张张展板。她说，我想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学生，口耳相传是有力量的，这样全世界的人就能了解真相。拉本塔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女孩，她得知中共为什么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后，不禁张开双臂拥抱法轮功学员。她还走到桌前，在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拉本塔表示，她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雷切尔一家人从美国来爱尔兰旅游，看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也在揭露迫害，便在征签表上签名。雷切尔说道，你们要坚持下去，要使更多的人能了解真相。据明慧网报道，4月1号，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里加市举办每周一次的讲真相活动，并呼吁制止迫害，得到民众支持。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成千上万中国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真善人的信仰，不仅遭到非法抓捕、酷刑折磨，甚至还被活摘器官。一位年轻人听了真相后说，我也要像法轮功学员一样做好人。来自立陶宛的一群学生看到横幅上的信息后，想了解更多，于是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立陶宛语的真相期刊。一位男士签署请愿书后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们做得非常好，魔鬼中共在伤害人们，现在就是他的末日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1136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
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一个脏兮兮油腻腻的食堂，在它来了之后，环境变了，氛围变了， 人也变了。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你来了，食堂全变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然而一个糟糕的工作环境会让人工作得格外辛苦，更累。万一我们的工作环境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工作环境的。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我就辍学在家务农。没上什么学的我，看报纸都很费劲。在1999年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以前，一位亲戚送给我一本法轮功的书，可是我读书很费劲，不懂得书里的意思。不过有一回，那个时候我还在农村，夏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太阳会变得又大又红又圆。但是有一天，我看到太阳在转，转得非常的快，有时正转，有时反转，就好像书里说的法轮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一样，非常的漂亮。只要我看它，它就在转。那个时候知道别人看不到这个特殊的景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看了大法书，特别给我展现的。后来我到城里打工，因为没有知识，轻松一点好一点的工作我都干不了，所以一直过得很苦很累。直到2014年，身心俱疲的我才又想起法轮大法。我决定这次要好好的修炼。开始修炼之后，我跟许多法轮功学员经历过的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我浑身的病痛就好了。而奇怪的是，我的心也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的心情也变了。更奇怪的是，没有文化读书费劲的我，却能非常流利地通读所有的大法书了。我遵循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我变了，家人也变了，我有了温馨的家庭。家人看到我身心的变化，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2021年下半年，我开始到一家幼儿园食堂工作。我刚到食堂时，整个食堂脏兮兮油腻腻的，地面上有水、大米饭粒、菜叶等等，没人打扫。每天大家就是这样踩来踩去的，因为还有油渍，走起路来总是时不时的打滑。而食堂库房和休息室的门还从原本的白色都变成黑色了，积了很厚的一层灰。在食堂里工作的主要有四个人，一个大厨，一个做面食的面案，一个油煎点心的煎点，加上一个切菜配料的切配员，每个人各自负责一摊，同时还有各自分配的区域要打扫卫生。我是负责切配的。听说我之前的切配员总是以自己的活多太累为理由不去打扫卫生。食堂里那个油滋滋的地板让大厨经常滑倒，有时方盘的饭拿不住，一下子就扣到地上了。面大姐私下跟我说，食堂这几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上挺好的，其实一点都不和，天天勾心斗角的。他还告诉我，这个园里的人谁都烦大厨。我来工作后，那几个黑乎乎的门陆续被我擦干净了，我还用刮板刮地面。 逐渐的，地面也被我清理干净了，整个食堂焕然一新。面案大姐感慨地说，我在这儿干了3年了，这个食堂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你来了，这里全变了。刚来上班的时候，面案大姐经常告诉我干这干那，还说这个活是你的，那个活是你的，但我不计较，也不争辩，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默默地付出，我一有空还主动帮其他人干活。后来面案大姐跟我说，在你来之前，那个干切配的天天累得裤子往下掉，从早上上班一直切到下午也切不完，天天嚷嚷着累，可是我看你干的还挺轻松。我心里知道，因为修炼赋予了我超强的体力与精力，使我干起活来才能够事半功倍。面案大姐的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生活很不容易。每当面案大姐向我诉苦抱怨不公的时候，我就用自己在修炼中悟到的理来开导她。我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可以做个好人，我们要学会理解别人，善待别人，包容别人的不足。我还说，这个人不管以前有多不好，有多少缺点和毛病，但他想改好，我们也应该给人家改过的机会。我在食堂干活的时候，只要有时间，特别是大厨切菜的时候，我都要给他讲大法修炼，讲做人的道理，讲善恶有报，因果轮回，还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因为食堂不是很大，我讲的时候，面案大姐和煎点大姐也在听。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根本不是电视里中共宣传的那样，那是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与诋毁，有意抹黑打压法轮功。法轮大法的人都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大厨能认同，他对我说，你一来我就看出你是好人。但是煎点大姐不太听，煎点大姐这人像是食堂里的老大，谁说什么都不对，就他说的对。有时我和大厨一说话，他就一大堆的话在那儿等着，还说我心眼太多了。后来我给他们三个人写了信，每一封都有12页长，信里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修炼后的身心变化，还有各种大法的真相内容，以及古今能启发人善念的故事。煎点大姐看完信，整个人的态度改变得非常大，她不仅没有那些话了，他们三个人还都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面案大姐告诉我说，在你之前切配员临走的时候，到园长那儿把我和大厨告了一状，把我俩都给说了，特别是把大厨给损坏了，要不是你来了，园长都要把大厨给开除了，你来了全都变了。他还说，以前呢，大厨从来不切菜，你来了他还主动帮助你切菜呢。面案大姐也说过，以前大厨经常骂他欺负他，可是自从我去食堂上班，就没有听过大厨骂人，大厨的变化很大。有一天，保洁大姐说，大厨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张嘴就骂人，连楼上的保育员都骂，现在怎么不骂了？现在食堂的氛围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在干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能主动去帮助别人，每个人都轻松了。食堂里的人都说，我是他们的小救星，我若不去，他们就散伙了。但我知道，其实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才能这样善待食堂里的每一个人的。我去幼儿园工作不长时间，园长就给予我很高的评价。他说，园里的人上上下下都说你好，你是挺善良。那个时候园长并不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 有一天，我修炼的事被园长和主任知道了。大厨担心他们会因此不用我，就赶紧替我说好话，说了很多。他说，信仰是个人的事儿，你看谁像他干活这么好，我都在这儿干了五年了，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活干得这么好。园长和主任听后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一到食堂就听大厨说，哎呀，我昨天太顺了，今年的大葱和白菜这么贵，我买的还都非常的便宜。又说，我那套房子啊，一直都租不出去，我都想了，租不出去，这房子就只能再空一年了。可是没想到啊，昨天居然有三家抢着租房子，还一个比一个给的价高。他兴奋地说，太神了。我听了，真是从心里为他高兴。我知道，这是他敢公开讲真话，敢为大法弟子说好话，得到了福报。大厨以前每天都得打几次喷嚏，一个接一个的打，一打就是很长时间。慢慢的，他几乎不打喷嚏了，他的手也慢慢的好使了，方盘子也不往地上掉了。面案大姐也说，他这毛病都没了，好啦。面案大姐的日子也变得顺了。有一阵子他儿子要买房子，首付的钱都不够，家里人对钱都看得很重，筹不到钱，让面案大姐很烦恼。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家里居然拿钱交了首付，帮儿子买上了房子。看到大家的变化，我深切地体会到大法书里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法轮大法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全新的人生，让我和家人，我身边的人都受益无穷。现在食堂大厨有时高兴了，会在食堂里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启动善的循环就能使环境变好，只是通常我们付出了一次两次，万一得不到正向回馈的时候，就容易放弃了。而一个人能坚持为人好，替人设想，能宽容别人的人，这不正是他修养的体现吗？这或许是这个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意义吧，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
或许是机缘还未到吧，我们一直没能真正走进大法中来。但当我们遇到难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想起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信大法得福报的一家人。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这样一家三口，夫妻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儿子也十岁了，在家人的带动下都看过大法宝书《转法轮》。 当他们遇到难事的时候，都能够想起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经常暗中保护和帮助大法弟子。下面请大家听听他们一家三口亲身经历的几件神奇事。2019年冬天，有个朋友让我陪他去外地大医院查体，他再三说让我也一块儿去查查。因从小到大我从来没生过病，也没打过针，开始我婉言谢绝了他。可是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去有点担心，毕竟不是在本地。我明白并理解了他的难处，就没再好意思拒绝他的请求。就这样，我陪他去了外地大医院。去的路上，我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压根儿也没打算做体检。可我朋友说，已经来了，你还是查一查吧，有病早治，没病更好。就这样，我也跟着做了各种检查，查完后要等一周才能出结果。在这一周内，我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一周后，医院把化验单给邮寄到家，我找了个医生想让他给看看片子。当医生看到我的片子时，他很严肃地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在化工厂上班？我说，不是，我在商场做销售工作。他说，做销售工作，按理说不应该得这种病啊。他让我看片子上肺部的阴影，面积已经很大了，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诊断书上写着间质性肺炎。我不相信，我问医生说，这一定是弄错了吧？如果是这么严重的肺炎，我为什么没有咳嗽，没有发烧，甚至连一点感冒的症状都没有？他也一脸疑惑地问我，你没有症状吗？可你的片子上显示你的肺炎已经很严重很严重的了。他转过身，像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怎么看片子像是非典呢？可他也确实看到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他就说让我再去肺专科医院确诊一下，也不排除有误诊的可能。我回家后决定下周一再去专科医院吧。就在我回家的第三天晚上，我就开始有轻微的咳嗽了，慢慢越来越咳嗽的频繁了。到了周一，丈夫陪我来到肺专科医院再次确诊，跟第一次诊断结果是一样的。医生宽慰我说，不要光往坏处想，要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最好的结果吧。我问医生，是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如果发展快的话，我的肺部几个月就会纤维化，从而呼吸困难，危及生命。医生说是的，他还给我打个比方，健康人的肺是有弹性的，纤维化后就像丝瓜的瓤一样，会失去弹性，这样就会呼吸困难，所以他建议我要马上住院治疗。我想了想，如果真的生命就剩几个月的时间了，还不如回家多陪陪老人和孩子，不必要在医院折磨自己，到最后说不定人财两空。于是我就决定回家。回来的路上我情绪非常低落，我对丈夫说，如果我好不了，你一定要把孩子抚养大，不要亏待了他，我的父母你一定要常去看看。丈夫含着泪说，你一定会好的，要是我能替了你，我一定替你去了，让你留下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丈夫的话让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忽然转念对丈夫说，我会好起来的，因为我们都相信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丈夫也说，是的，大法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回家后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咳得全身到处都疼，晚上根本躺不下，明显有憋气的感觉。 一天24小时没有缓解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救我，我的孩子还小，如果我没了我的父母怎么办？我有个姐姐在外地，就我在父母身边，父母让我给他们养老送终，我还没尽孝心呢。我一遍一遍地诚心静念九字真言，丈夫和孩子都帮着我念。干咳一周后，我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吐痰，痰是绿色的，几乎是咳两三声就要吐一大口绿痰，咳了差不多有两个月，一直往外吐痰，不过痰的颜色越来越淡，最后是白色的痰液，我的胸腔也感觉轻松舒服多了。我开玩笑地对家人说，我的肺怎么会装这么多脏东西，将近两个月啊，师父给我净化出多少脏东西啊。公公婆婆父亲母亲都含着眼泪高兴地说，孩子有亲妈了，谢谢大法，谢谢大法师父啊。腊月过小年前后，我去医院复查，肺部的那个阴影已经很淡了，医生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会好的，他问我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短短几个月就好了。我说哪个医院也没去，我是在家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医生说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半年后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并又找了个新的工作岗位，那时正值武汉肺炎爆发，所以就职前公司要求职员必须体检，我的体检结果出来了，肺部完全正常，而且是很健康的。我真心的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下面再说说我丈夫遇难毫发无损的故事。前几年我丈夫在一家工地干活，这个工地正在修建一个大型库房，我丈夫在工地开三轮车来回运送各种物资。这天队长安排他给工地送钢管，队长说这里也没人抓超载，所以就让他多装些。结果就在快到工地时，路也不平，又是上大坡，因为钢管比车身长很多，导致车身失衡，出现前面轻后面重了。我丈夫根本来不及跳车，他就连人带车不知翻了多少个跟头，滚到了山沟底下，车子严重变形了，车门也打不开了，人被困在里面。当时在场的工人都认为我丈夫肯定是凶多吉少了，所有人都吓坏了。当工人们都跑过来帮忙救援时，他们先是把车门砸开，从里面把我丈夫拖出来，仔细地看了看，却发现他毫发无损，只是吓得脸色煞白而已。惊魂未定的他回到家，恰巧姑姑正在我家，细心的姑姑发现我丈夫神情有些不对劲儿后，就问他脸色怎么这么不好看，出什么事了。我丈夫这才说出刚刚在班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全家围着他看了前身看后身，捏捏胳膊捏捏腿，找不到任何一点伤。姑姑激动的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姑姑说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丈夫。我丈夫说，我知道，我就在往下滚的那会儿，我心里也很害怕，但我没忘了念九字真言，求师父帮忙，求师父救我。就这样，我丈夫毫发无损地被师父救了，真是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最后说说我孩子的故事。我的儿子今年10岁， 从他咿呀学语时，我们就教他念九字真言。几年来，当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他身体非常健康，性格活泼开朗。从出生后就再没去过医院，没有打过针。有一次孩子感冒了，发烧到39.6度，整夜迷迷糊糊，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正值第二天期末考试了，怎么办？我看孩子烧得这么厉害，就连夜向老师请了假，说孩子明天有可能去不了学校，不能参加考试了。请完假后，我把他抱在怀里，叫醒他，对他说，别忘了念九字真言。他睁开眼说，妈妈，我知道，我心里一直在念呢。他还问我，妈妈，你每次念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说一首像诗一样的话，那个怎么说？我知道他在问我正法口诀呢，我就一句一句教他念。他说，妈妈，我要把这四句法背会了就好了。我就和他一遍一遍地背，背了一会儿，他说他困了，我说那你就睡吧。一觉醒来，天也亮了，孩子烧也退了，就一晚上，师父就给孩子净化了身体，没有耽误第二天参加期末考试，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师父。我们家自从相信大法好，常念九字真言后，干什么什么顺，干点什么都挣钱，这都是托大法的福啊。有了师父和大法，才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再次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